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大家新年好。在我讲到之前呢，我先想和大家一起进行一个祷告。天父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敬拜你，一起赞美你。主要在过去的一年里，你让我们在你的带领下，在你的引领下战胜了艰难险阻，在你的带领下战胜了许多的试探，在你的带领下不在困难面前退缩，也让我们迎来了新的一年。主要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今天让我在这里边讲道，希望你能够赐给我们大家一起圣灵，让我们能够理解你今天所要讲的。感谢赞美你，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再读一遍诗篇145章的第14节到第16节。凡跌倒的，耶和华将他们扶持；凡被压下的，将他们扶起。万民都举目仰望你，你随时给他们食物。你张手，使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。这是一篇大卫写的赞美诗篇。大家知道大卫所经历的一切，神将呢大卫从最不起眼的位置上拣选出来，成为以色列的国王。然后呢，他千辛万苦地躲过扫罗的追杀，之后将分裂的以色列重新的统一起来。但是好景不长，之后的大卫犯了严重的错误，因此他和别人的妻子巴士巴的儿子刚刚出生几天之后就病死了。之后又出现了家庭里的内讧和纷争，他的大儿子暗嫩被自己的兄弟杀害了，他很疼爱的儿子亚甲龙竟然起来背叛他，使他必须从耶路撒冷逃走。以色列国正可谓岌岌可危，但是就是在这危难的时刻，神再一次保卫大卫和他的整个的以色列国，使他不受伤害。在这里大卫写出这首诗篇来赞美神。让我们再看一下诗篇的145章的第14节。凡跌倒的，耶和华将他们扶持，凡被压下的，将他们扶起。这首诗篇呢，是大卫王为耶和华所写的。大卫呢，是当时以色列的国王。大家不要想呢，这个诗篇呢，就是自然而然的对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呢，都起着作用，而是由于耶稣的缘故，使我们这些基督徒呢，也进入了和神的约里边，和以色列一样成为了神的子民。因此这首诗篇也是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起作用的，也是为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所写的。我们看一下这里的扶持的含义。扶持呢，也可以翻译成支撑、撑住和抓住的意思。所以前半个句子就可以理解成为耶和华抓住、撑住跌倒的。跌倒的指的是呢偏离了正路，或者是做错了事，得罪了神，并且呢有可能越走越远，甚至呢可能完全的离开了神。但是在这里边，大卫呢悔改了，而且信心十足，讲到神会抓住、支撑住所有那些跌倒的人。那些跌倒的人呢，也不会因此越陷越深，甚至远离神的国。那么这样人们会说，那好啊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了，反正神会抓住我，反正神会支撑我，或者说我们不管怎么样将来都会到天国那里边去，都会到神的国那里边去。不是的，神不是抓住或者支撑住所有人的，神支撑和抓住 那些信靠他的儿子耶稣的人，因为神也为此早有准备，并且神用这种方法来抓住支撑我们，使我们不致跌倒。就算我们不小心跌倒犯错误，神也不会使我们远离他。大家都知道，人们呢，因为罪的缘故，不仅损伤了自己，而且还使自己不能和神在一个整体里面。每一个人在死后必须因为罪的缘故永远的和神隔离，但是神呢不希望这样，因此神把他自己的独生子耶稣送到了这个世界上。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犯罪，并且为人们做了很多的好事和神迹，医病啊，赶鬼啊，等等等等。但是仅仅凭借这些好事和神迹，并不能把人们身上的罪带走，而这呢却是人们最大的问题。为此他自己牺牲自己，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并且把世界上所有的罪都放在他自己的身上。他为我们承担了其实我们自己所应承受的神的愤怒和惩罚。在耶稣死了之后，神又把他重新唤醒，因此他直到现在还活在我们的中间，并且原谅我们的罪，把我们从罪中解放出来，并且把那颗在罪中得到毁坏的心得到洁净，并且提供给我们一个和神在一起的永生。而因为我们的罪，我们被罪，我们的罪被洗净的缘故，我们因此也可以和神在一起，并且死后我们也可以得到和神一起的永生。我们应当怎样接受神给我们的这份原谅我们的礼物，并且得到永生呢？就是我请求主耶稣的原谅，并且从现在开始让他做我们的主人，并且由他决定我们应该从现在怎样的或者更好的生活。如果我这样做的话，耶稣呢也会原谅我们，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子，并且能够永远的和神在一起。当我们接受神这个礼物的时候，那么神也就能够因此进入我们的生命，并且保守我们，在我们跌倒的时候抓住我们，支撑住我们。很多基督徒呢，他们有很多的恐惧，他们怕自己没有做足够的好事，或者呢不断的犯罪。但是这里边大卫却凭着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信心说，神扶持住所有跌倒的人。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，当我们把自己交付在他手中的时候，当我们把他邀请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，他也会在我们这里边来。耶稣已经用血把我们的罪洗净了，我们不需要再有恐惧感。我们要做的是用喜乐的心去接受神的礼物，接受他对我们的救赎，并且感谢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当我们犯错误的时候，我们要能够敢于承认我们的错误，在他的面前祈求他的原谅。这种认错不仅仅是祈求神的原谅，而且通过每一次的认罪向神的祈求，都会更加的亲近神，是和神的关系的一种不断的更新和改变。之后我们也会有一个确据，那就是耶稣洗净了我们的罪，我们能够永远的和他在一起。因此我也在这里鼓励大家，不要只停留在过去，停留在发生过的事情，不要只想着我昨天做错了什么事，而要想一下我们今天应该做什么，现在我们应该做什么。我们要向前看，把我们的过去和我们的问题呢留给耶稣，让他为我们解决问题， 对神的信心是一种力量，不是一种惩罚，不是我们生命的绊脚石。我以前经常会这样，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首先会想，这会不会是神的惩罚呢？有的时候，当我遇到好的事情的时候，都会在怀疑是不是神在试探我，甚至借此惩罚我，或者呢，神是不是还没有原谅我几年前还是几个月前的罪？神可能借此惩罚我。但是这种想法，第一，并不是圣经上所提到的，而且呢，也会成为我们生活和神的关系之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绊脚石。而我们要想到的是，神不会故意去绊倒我们，只要我们信靠他，让他来主宰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就不会走错路。因此鼓励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大胆的向前走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都看作神给的锻炼的机会和恩典，神会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面对一切。是的，神不仅仅会扶起那些跌倒的，那些犯罪的，那些犯过错误的，神还会重新扶起那些被压下的。那些被压下的，德文呢叫做 Niedergeschlagen 呢，意思就是那些遭受灾难和挫折的人，甚至遭受重挫的人，他们的力量已经完全的消耗了，他们甚至没有力量站立起来，他们的意志很消沉，精神低迷。有的时候呢，这样的人只想在床上整天躺着，不想起来，或者也不想做任何的事情。那时大卫王自己也经历了那样残酷的生活。时间过去的很快，现在已经是2011年。人们在举杯欢庆新年的时候，可能心里边还在忐忑不安，不知道明年将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有很多人呢，带着欢乐和喜悦走进了这新的一年，而很多人则也许呢，在去年的时候就有很多的问题和困难，今年也许他们还必须与困难继续的战斗下去。一些人呢，也必须在明年更换工作，还有些人因为个人的问题而苦恼不堪，还有些人需要延长签证，也许有些人则刚刚失去了自己的亲人，在将来的日子里还要继续的承受一段时间上心理的痛苦。也有些人呢，患上了很严重的疾病，也有可能在明年做一些大的手术。有时呢，这些兄弟姐妹们如同被击打过一样，被打倒在地上，完全没有斗志。在这里，我鼓励那些失去斗志或者遭受打击的兄弟姐妹们，到我们的主耶稣那来，去依靠他，向他祈祷，说主耶稣啊，请帮助我，请给我力量。有时候在这种时刻，人们甚至没有力量去祷告，这就需要我们教会的兄弟姐妹们去帮助他们，拉他们来为他一起祷告，拉他一把，拍拍他说好了好了，振作起来。当然有的时候呢，也有一种人，就是什么呢，他们带有着很强的自怜情绪，讲着呀，我不行了，我就要倒下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对这样的人讲一句 Es ist genügend, steh auf, 意思就是说呢，现在够了，站起来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相信神会直接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，并且帮助我们。是的，神会帮助我们的，主耶稣也是会帮助我们的，他不会将我们丢下不管的。 但是有的时候，神好像没有听我们的祷告。人们会问，为什么？为什么神不回答我们的祷告，不来帮助我们？也有些人会说，祷告反正也没什么用，也改变不了什么，我们根本就不用去祷告。但是神他知道我们在想什么，因此他在这里边借用大卫的话，也用这首诗篇来提醒我们说，神听我们的祷告，并且他将回答我们，甚至会喂饱我们，但是他只会在最合适的时间回答我们。如同这里第十五节所讲，万民都举目仰望你，你随时给他们食物。中文的翻译可惜不太准确，依照原文的话，他们可以这样翻译：万民都举目仰望你，你在合适的时候，或者讲你在他们的时间里给他们食物。神不会将我们丢下不管，他会在合适的时间帮助我们，并且喂饱我们。在合适的时间还可以理解成在最恰当的时刻。在这里边我也有个人的经历，五年前当我九月份决定考拉丁文的时候，我的德文水平还很有限，上课根本无法听懂老师用德文去解释拉丁文。还有三个月就考试了，我还不会定冠词变格，当时呢就是 cui cu quit， 那个意思就是德文的 daddy das， 那个其实是拉丁文当中最简单的变格形式，我当时都一窍不通，一点不会。然后我就想，三个月之后我怎么去参加考试？当时我就决定，几乎决定要放弃了。很多人呢也在劝我是否延长一年。就在这时呢，有一天很巧合的时候，我在自习室里边学习拉丁文。当时在教室里边除了我之外只有一个学生，他的成绩很出色，但是呢我不太喜欢他，因为他成绩虽好但是很孤傲，所以我认识他快一年了，我们之间还是没有什么交往。但是他那天呢却主动来帮助我，为我讲解拉丁文，并且主动提出每个星期给我讲一个小时。当时他的举动令我都很吃惊，在三个月中在同时需要工作的情况下，我几乎将整本的凯撒战争从拉丁文翻译成德文，而这位同学给我的讲解对我的帮助也极大。在拉丁文的考试中，我取得了全班最好的成绩。这个帮助我的学生之后也成了我最好的朋友。神不会将我们丢下不管，而是什么呢？而是会帮助我们在最合适的时候，神会给他认为最好的。但是神知道他什么时候把他以为最好的给我们。有的时候神的帮助不会马上就来，但这不是就意味着神不管我们了，而是神想借此教育我们，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中我们应该怎样做，我们也可以因此而变得更加的成熟，并且通过这些困难的经历，我们也能够帮助有相同经历的人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在班里我就经常被同学的嘲笑，在中学的时候经常考试失利，所以说我对考试的失利在当时的时候我已经习惯了。之后呢，我来到瑞士之后，面对着很强的寂寞感，在工作上很辛苦的时间，很难的学业，同时也经过了对前途的迷茫和人际关系等等等等很多的问题。很多人对我说，嘉欣你的性格很强啊，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。在好多次呢时候， 我几乎都要放弃，所有的困难对我来说都是对我身心的磨练。我必须说，神真的帮助了我，与我一起承担了这些困难，而且这些经验对我的生命都很有帮助，我也因此变得成熟了。通过这些经历，使我和那些有相同或相近经历的人能够很好的谈在一起，并且能够真正的从他们的角度去帮助他们。去年八月，当我回国探亲的时候，当我看到在城市工作的外乡人的时候，心里就有格外的感动，就有一种心连心的感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自己经历过那寄居在外乡的痛苦和艰难。我也在这里边向大家提出一个我个人的建议，就是今天的人，特别是年轻人，应该学习一下坚持和忍耐。今天这个社会里边，到处都要求很快，不仅在职业中，还是在个人的关系中，还是在我们的信心上，大家都希望很快的富起来，很快的取得成功，很快的一见钟情，甚至对神也很不耐烦，要神马上给我一个答案。也许神要通过他的沉默来教育我们。当我们看到教会里边有问题的时候，那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向神祈求祷告，来改变教会的近况，来改变教会的状况。但是很长的时间过去了，教会的状况还是没有改变，神好像没有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应该怎么做？也许神在这里边要我们反省，我们是否尽了我们的义务，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？我们是否真正的关心别人？是否爱教会的弟兄姐妹们？是否为那些真正需要的人祷告了？有很多的时候，我的心里边特别的难过，我感觉一些基督徒有的时候比那些非基督徒们心里边还要冷，对别人还要漠不关心。不要说别人了，有时我自己也有这样的问题。当我问别人的时候，你今天怎么样啊，大部分只是说说而已，走走形式，自己根本没有想认真的帮助别人，或者真正的去为别人分担什么。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表面上的问寒问暖其实很容易很简单，而当我们真的要关心一个人的时候，需要投入我们很多的时间和很多的感情。在教会里和在这个世界上，也不是只有我们自己。而当我们真正能够爱别人、关心别人的时候，我们也能够从自我的自私中解放出来，为神工作，更好的建立教会。而有的时候呢，当神没有听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也有可能我们的罪，一些罪还掩盖着，没有揭开，没有向神请求他对我们的原谅。有一个牧师，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，有一个牧师发现自己教会的人渐渐从教会里边离开了，这个教会的人越来越少。他当时想尽了一切办法，他也无法阻止这种情况，最后他决定跪地祷告，向神忏悔自己的罪和自己所犯的一切的错误。当他把自己的罪都认真的从前到后忏悔之后，他发现他的门外站了很多很多的人，这些人都要求重新的回到教会里边。此后教会比以前的人数还要多。 有的时候神沉默也许是对我们一种很好的教育的手段。在这里边我还要提醒大家一件事，就是有的时候当我们为一件事情祈求的时候，而神明显的拒绝了我们的请求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停止为这件事继续向神祈求。一次我为一件事向神请求了很长很长的时间，到底有多长我也记不清了。尽管已经很明显了，神在这个时候不想回答我，甚至明显的拒绝了我，但我还是继续向他祈求。神回答了我的祈求，但是呢，他用了另一种方式，我被神狠狠地教育了一下。我也从此慢慢地意识到，必须学习从神的必须学习顺从神的意志。是的，在合适的时间，有些时候人们会问，也有一些人很早的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上，就离开了这个世界。那么神怎么在合适的时间展现给他的恩典，展现神对他的计划呢？但是我必须承认，这个问题我也不能回答，很多很好的牧师他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，还有人问许多其他的问题。但是很遗憾，我必须承认我知道的太少。但是我知道一点，那就是不管生命的长短，我们基督徒将和神永远的在一起，不分开。在这个世界的时间比起永生是极为短暂的，而当我们不能明白的时候，我们也应该接受这个事实，我们的认知是很有限的。让我们互相鼓励，互相帮助，互相为对方祷告。当约伯问神为什么他要承受这么多苦的时候，神没有直接回答他讲出为什么来，而是他将他自己的荣耀和大能全部的展现了给约伯看。神知道我们在想什么，因此他对我们通过大卫王的诗篇说，大家一起看145章的16节，你张手使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。按照原文和诗篇的前后对应，这句话应该翻译成你张手使有生气的都按照你的欢喜而得饱足。是的，如果把文章轻轻的改变了一下，大家可以看出文章的意思大大不相同，是按照你的欢喜，不是我们的欢喜。当我们对神的安排不明白的时候，当我们就让我们把我们交托给神，让他来引领我们，让他来带领我们。在今天这个社会里边，我们已经渐渐忘记或者根本体会不到诸如顺服、归属于等等等等这样在50年前还相当重要的词。今天则是完全相反，必须所有的事情都要让我首先高兴，所有的都要适合我的口味。当我过得不好或者神不能满足我们需要的时候，我们甚至都不再想提起神的事情了，而只是当神明显帮助我们的时候，或者我们过得很好的时候还可以，就是所谓的我哈利路亚。但是圣经讲的却是完全另外，神让我们顺服他的意志，做他令他欢喜的事情。大家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26章的42节，马太福音的26章 42节。里边写道，第二次又去祷告说，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全。甚至耶稣自己也说，愿你的意志成全，不是我的意志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节里边也很简单的写道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愿你的旨意行。有很多基督徒感到很失望，神没有满足他们的愿望，或者没有聆听他们的祷告。但是在这里边，我也可以很诚实的跟大家讲，我也经历过失望的时候，神有的时候也没有实现我的愿望。但是呢，我也从中开始学习去顺服神，渐渐的去问神的意志，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。好，在这里我为我今天的讲道做一个总结。第一点，我们应该更多的去信靠神，而不是只是害怕神。我们的罪已经通过主耶稣被洗去了，神扶持着我们，让我们不会远离他，而我们也要从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错误中解放出来，带着喜乐更好的侍奉神。第二点，就是当我们在生活中遭受重创的时候，当我们一蹶不振，没有力量和斗志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到主耶稣那里边向他祈求，他会帮助我们并且支持我们。神会在最适当的时候听我们的祷告，并且帮助我们，神也会直接的去进入我们的生活，改变我们的困境。但有时神也会直接拒绝我们的请求，那么我们就要学会顺服神的安排。而有时神没有马上帮助我们，他是想让我们从困境中学习成熟，当神沉默的时候，也许是要我们反省我们是不是尽了自己的义务，我们是不是还有罪和错误没有向神检讨，祈求他的原谅并且改正。而有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接受自己的局限性，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无法理解，无法知道。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，那就是我们将和耶稣永远在一起。同时我们要学会顺服神，做他所欢喜的事情。最后，我希望2011年，不管我们将迎来什么样的事情，我们都不要失去我们的勇气，而是信靠主耶稣，通过神的帮助去战胜一切困难。因为我们有一位扶持我们和帮助我们的主耶稣。阿们。